弟兄姐妹平安。你看到屏幕上面几个字，晚间礼拜。那上个周日的晚上，我们在这儿举行第一次晚间礼拜。那教会有些弟兄姐妹在主日的白天，可能是因为工作，他不能来教会跟我们一起敬拜，所以为了这些弟兄姐妹的需要，那我们开了晚间礼拜，这是第一次。那现在暂时呢，决定是每个月第一个主日啊，就是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的晚上，8点到9点就在对面举行礼拜。那有圣餐，那有诗歌，还有正道。如果你中间弟兄姐妹你不能来白天的话啊，假如说你特殊情况你不能参加主日的白天啊，主日的早晨的礼拜，你可以参加主日的晚上的礼拜。那你们中间如果有的朋友或者弟兄姐妹他不知道的话，请你跟他分享啊。我们教会有晚间礼拜，每周啊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的晚上啊，大家记得啊，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的晚上，给你们看这张照片啊。那第一次礼拜有几十位弟兄姐妹啊，请大家互相转告，来告诉周围的弟兄姐妹和朋友。好，今天我们开始回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宝训。那我们前面讲过三讲，登山宝训大家都知道很熟悉。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他传讲一个中心的信息，就是上帝的国已经来到了，他传的福音叫天国的福音。那马太福音从第5章到7章我们叫登山宝训，说耶稣在山上教导门徒和众人，告诉他们上帝国度的生活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，你们是上帝国度的子民，你们跟这个世界不再一样，你们的生活应当如此，应当像什么样的一种生活。这是马太福音第5章到7章。那马太福音第5章一开始的就是8福，上帝的心意是要祝福你，上帝无求于我们，上帝什么也不缺，他的唯一的心意是要祝福我们，让我们来承受他从天上来的福。上帝创造我们，救我们，就是让我们要承受他的生命，他的恩典，他给我们的福气。所以这儿是8福，你8福你注意一下，第1福叫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你们看看在第9福，叫第8福，最后一个哈，第8福，唯一受逼迫的人，第1啊是虚心，然后第8是唯一受逼迫的人有福了。后面的两个应许是一样的，你看应许是不是一样？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那第8福呢？说唯一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你看第1福跟第8福都是同样的应许，说天国是他们的。这有点像这个三明治。三明治上面一层跟下面一层是不是一样的？都是面包，那其他内容是夹在中间。那基督透过这个8福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他在讲上帝的国度，在讲上帝国度的子民你应当有的那个特质。你看看你自己的身上有没有这个国度的这个特质，你身上有没有这些东西？如果有这些东西，表示你是上帝国度的子民，你不单单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子民，也是上帝国度的子民。所以第一幅我们上次说过哈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那是告诉你当你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，你认识他是创造主，你是受造物，你绝对的依靠上帝，连我们的呼吸连我们的气息都是他给的。耶稣说你要知道你的贫穷，你一无所有，你并不拥有任何东西，连你的生命都是属于这位创造你的主。所以第一个你明白了，他是创造主，我们是受造物，我们是绝对的贫穷，一切都是他给予的，你的记忆，你的才干，你的 IQ， 你的聪明，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给予的。第二个，哀恸的人有福了，你来到上帝面前不但知道自己有限，不但知道自己的渺小，上帝比整个宇宙还要大，我们在这个宇宙当中极为渺小，你不但认识到自己的渺小，同时让自己不及，我们的里头不堪，如果我们诚实面对自己，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堪，所以你不但知道自己渺小，知道自己不堪，所以你里头产生一种为自己感到哀痛的心，不但为这个世界哀痛， 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罪恶，你不但为这个世界哀伤，你为自己也感到哀伤，因为这个罪恶是从人心中发出的，所以叫哀痛的人有福。第三个，当你认识到上帝的伟大，认识到上帝的无限和全能，也认识到自己的不堪，你的心就开始卑微下来，你开始谦卑下来。一个人谦卑的时候，他的心就变得柔软起来。我在讲道中特别提到，我们的华人的传统永远不明白什么是谦卑，尽管我们有谦卑这两个字，没有在上帝的面前，在造物主面前，在真正的伟大者面前，我们永远不懂什么是谦卑。当人一旦谦卑下来的时候，你的心就开始柔和下来，你的心就不会刚硬。所以今天我们是讲第四讲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耶稣讲的话很简洁，但是非常的深刻，他跟你的生活息息相关。基督说饥渴慕义的人，他讲义，他讲福，讲福，讲义，讲饥渴，讲饱足。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把这个八福再读一遍好吗？来，从第三节开始好吗？来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天国是他。摩耶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别得饱足。灵虚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灵恤。心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别得见神。死人摸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。为义受别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主，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，你高牧我的口，也高牧我的心，高牧我们众人的心，也高牧我们的耳。主，让我们在你面前敬拜，因为你在我们中间，让我们晓得我们受召就是要敬拜你。还是想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主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他讲到有福这个字，我们在过去的几讲当中，我们反复的提到这个福这个字。我们人人都渴望幸福，人心当中没有一个人说我不喜欢幸福，幸福我不要，幸福我不追求幸福。你来到美国是带着美国梦来到了美国，美国梦就是幸福梦。美国的独立宣言里面说，人人都有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的权利，联邦政府它不应该阻碍人去追求幸福，但任何一个政府它不能保证你能得到幸福。大家同意吗？人人寻求幸福，在这个世界你可以追求幸福，你也可以得到幸福。如果你说在这个世界毫无幸福可言，那这个话是不真实的。我们在世界上是有幸福的，但是这个幸福是碎片的，是瞬间的，是暂时的，是片刻的。我遇到一个朋友，跟他吃饭的时候，吃过饭他要抽一根烟。我说吃过饭这个烟有什么好抽的呢？他说那你就不懂了，中国人怎么说啊？饭后一袋烟啊，快喝神仙是吧？神仙是不是？那这是瞬间的福，人人都有的。圣经上从来没有说在人间没有这样的福。你有家有很多的儿女，有天伦之乐，那是福。你成功的时候，你享受一时的风光，那是福。你跟别人关系相处非常和谐的时候，有朋友的时候，那是福。但是所有的这些福都是瞬间的、片刻的、暂时的，不是持久的和稳定的。上帝给你的不是这样的一个福气，仅仅是这样的一个福气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什么是幸福？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，耶稣说，我来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福。在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奇人，特别是华人呢，人口多，奇人多，所以说网上有很多各种的段子。我想这些人，这个老子啊，怎么会去想到这些东西呢？你看这儿他告诉你当今幸福的十大标准，那这是笑话，我跟大家讲这是笑话。但是告诉你幸福是怎么回事，他炒股的时候啊， 没有买中，没买中石油，是什么意思啊？中化的石油公司，对不对？没有买他的股票。可是有的时候你买别的股票，这是你经济上的困境。有的时候你想投资，你想发财，未必能成就。彻底不关心中国足球啊，这个很押韵的哈啊。那我不是一个人的做哈。那孩子从来不玩魔兽，你们家孩子玩吗？我都不知道魔兽是什么。但是你的孩子玩电脑，玩 game， 会夺走你的幸福，不是吗？老婆见贵的衣服就走，可是你先生见贵的东西不走呢？那就人家有很多这些东西，好像这个幸福很脆弱，一件事情发生，一件风暴发生，一场风暴就夺走了你的幸福。想睡觉的时候，邻居家不再装修，邻居关系也会能影响你的幸福感。酒后超车的时候，思维没有摄像头，人生哪有这么多的好事啊？啊，不想干活的时候，上司正好出国旅游，你发的短信小蜜从来不聊，下面两个话我不大懂，杨丽娟没有令你苦苦追求啥意思啊？啊，陈冠希珍藏的照片没有你女朋友，那这是告诉你人间有很多瞬间的东西是快乐的，一些隐藏的快乐在你的心中，可是很快就会消失，它是有条件的，但一个条件发生的时候，这些条件都消失了。那上帝给你的不是这样的一个幸福，上帝给你的是一个持久的稳定的他的福，不但关系到你的现在，也关系到你的永恒。这是上帝说我要祝福你。所以马弗斯讲到，上帝给你的福，从天上来的福，上帝是万福之源，你跟上帝连结的时候，他的恩典领到你，那永恒的福领到你，未必是这个世界上的福，但是上帝的心意是要祝福你。所以耶稣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满足。请弟兄姐妹思想一个问题，我们在座的有一个人，他说我从来没有饥渴感、饥饿感、干渴感，有没有这样的人？你从来不觉得饿，不觉得渴，有没有这个？有没有这种人？我想我们这样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我从来不觉得饥和渴。我们生下来小孩子，你不需要跟教他，他就有一种本能的饥饿感和干渴感，他会晓得饿，他会晓得喝，他渴想喝，他可以通过他的哭声来告诉你我饿了，我渴了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吃，需要喝，你生下来的时候需要喝，你生下来的时候就是一种有饥饿有干渴的感觉。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，一个人没有饭吃没有水喝的人，你的滋味你知道。我20多年前我动过一场手术，我在医院待了5天6夜，我不能吃饭，我不能喝水，我从来没有感觉觉得我需要水，我需要饭食。但那一刻我5天6夜以后，我发现我需要水，我的嘴巴非常的干，干渴难而，没有水，我的嘴巴就像瓦片一样，说话非常的困难。我那时候觉得我好渴，我非常的渴，我觉得医护师给我一点冰，他给我的灵敏就是我瞬间的幸福。当我有饼的时候，有一点冰的时候，试试我的嘴唇，我就有一种强烈的幸福感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耶稣在讲什么？耶稣讲人你生下来的时候，你有一种饥渴的感觉，你会饿，你会渴。当一个人有一天你不再饥渴的时候，不再想吃饭，不再想喝水的时候，你发生什么问题了？如果我们中间有人不再想吃饭，不再想喝水，你发生什么问题了？肾重病，你不再想吃，就是满汉全席摆在你的面前，你也不想吃，说明你有病了。我们有病了才不想吃，不再想喝。那还有一种情形是什么呢？把所有丰盛的食品摆在你的面前，我们中国人马上过年了，华人你知道过年了，在你的祖宗的像面前摆上这个水果，摆上这个猪头，摆上什么东西，他吃吗？他当然不吃。死人才没有饥饿感，死人才没有干渴感。就耶稣基督在讲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基督的话很简单，来告诉你，人生下来就有一种饥饿的感觉， 干渴的感觉，因为饥饿干渴是告诉你你是有需要的人，同时告诉你是活的人，同时告诉你身体是有生命的。所以饥饿感干渴感是生命的一种特征，你有生命你活着，所以你有饥饿也有干渴的感觉。当有一天你不再饥饿不再干渴的时候，你出了大问题。那耶稣不仅是讲我们肉体一种饥饿感和干渴感，基督是告诉我们你的心灵深处有没有那种饥渴感，有没有一种饥饿和干渴的感觉，有没有？你信耶稣基督，我们是跟上帝联系起来的，那圣灵在我们的里头，圣灵是生命的灵，他给了你一种生命，他在你的里头给你创造一种强烈的感觉，强烈的渴望，就像你吃饭没有饭吃的没有水喝的时候，你心中一种强烈的饥饿感，强烈的渴望，饿你三天你就强烈的渴望有饭，如果三天不喝水你强烈的渴望有水。当圣灵在你心中工作的时候，他给你一个新的生命，你里头一种强烈的一种渴望，这种渴望就像人对水对食物的渴望一样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耶稣在告诉我们你的生命最深的地方你在渴望什么，你有没有一种饥和渴的感觉。你知道门徒们跟随耶稣的时候，耶稣问门徒的第一个问题，你们知道是什么问题吗？一帮门徒来见耶稣，耶稣问他们第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，大家有没有读过这样的经文，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三十八节，那第一个问题是什么？你们要什么？耶稣问所有人就这么第一个问题，非常的简单，你们要什么？你翻翻英文，英文说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？ 你一生到底在找什么？你在寻找什么？你内心深处有很多的欲望，很多的渴望，你渴望成名，渴望成功，渴望有权势，我们常有三 P 对不对？ Power Prestige Possession。 他内心真正渴望，耶稣说你内心深处最深最深的那个渴望是什么？是关系到你的福，关系到你的满足，你到底渴望什么？ What do you want?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? 你到底在寻找什么？渴望什么？耶稣讲这句话很有意思，他没有跟弟兄姐妹讲一句话说哎，相信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保住，他们有什么说？信很重要，我们一生都需要信，信是接受上帝的恩典。耶稣也没有说知道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保住，耶稣也没有这么说。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他要叫你内心深处有没有饥有没有渴。如果你没有饥没有渴，表示你里头什么问题？我刚才讲什么问题？什么问题？死人是不会有饥饿感的，对不对？没有干渴感的，一个重病的人是没有饥饿感的，没有干渴感的。如果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基督徒，你记得一件事情，如果你没有饥饿感没有干渴感，你要小心了，你的里头是有了问题。如果你的身体不再吃饭，面对大餐你毫无感觉，你的身体出了状况。如果你内在的生命没有对义的渴慕，成了问题。跟随耶稣是关于信，关于知道，知道很重要，信很重要，但是关于到更是关乎到你的里面那个饥和渴。成为耶稣的门徒，你里面有饥有没有渴？所以这是耶稣跟我们讲的，人生命当中最渴望的究竟是什么。在座的没有一个人不饥渴的，没有一个人不饥渴的，也内心深处有一种渴望，强烈的渴望，强烈的爱念，那种渴望那种爱到底是什么？耶稣说我来告诉你们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。那现在有个问题，什么是义呢？饥渴是生命的特征，刚才说了，当上帝的灵在你的里头产生一种饥渴的时候，那表示你里面活了，你的灵魂活了，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连结了，你里头开始有生命了，你开始有饥有渴的感觉。耶稣说你饥渴慕义，对义有感觉，你开始渴望他。那什么是义呢？ 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记得哈，圣经上告诉我们，上帝是义者，上帝就是义的本源，上帝就是义的本体，上帝就是义的本身。在圣经里常常讲，上帝是 righteous one， 所以耶稣基督是 righteous one， 就是那义者。上帝是义者，所以我们受他创造的时候，他按他形象造我们的时候，我们里面每个人对义都有一种渴望。我们人人都有 original sin， 叫原罪，但每个人心中有 original righteousness， 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原义，每个人都渴望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每个人都在渴望这个义，没有一个人不渴望义的。义是直对的意思，是公平公正的意思，是对的意思，每个人都渴望这个东西。你知道圣奥古斯丁，西方历史的教会的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一个圣徒，他讲过一个故事。他说有一次亚历山大大帝，你们知道他征服了整个亚洲、非洲、地中海那一块哈，欧洲一大块版图，那时候才30多岁，年纪很轻的，很了不起。有一天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呢，抓住了一个海盗，他说：“海盗，你胆敢在海上兴风作浪？”你知道这个海盗回答他一句，让亚历山大大帝非常的吃惊。海盗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你为什么在世界兴风作浪呢？”啊，一个人敢对一个大帝能讲这样的话。当他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大帝没回，那个海盗继续讲一句话。他说：“我只有一条船，一艘船。”我就被称为海盗，你有1000百条船，1000万条船，你有庞大的海军，你就被尊称为皇帝。奥古斯丁在讲什么？他可以告诉你一个事情，告诉你在这个世界当中，如果没有公义、没有义的话，国家就是搞暴力成功的强盗，政府就是有组织的土匪。所以我们人人都渴望公义、社会公平，每个人都渴望，每个人都希望。但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记得上帝是义的本源。一个社会、一个国家，你离上帝越远，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是义、什么是公义。但是我说了，人心中渴望义，没有一个人不渴望义的。在古代的西方，希腊人将伟大的人物身上有4种品德：谦卑、节制、勇气和公义。你是了不起的人，你身上一定有义。我们中国人呢，华人呢，我们的老祖先同样讲这样的问题。他说：“四维不张，故来灭亡，国家就会灭亡。”哪四维呢？礼、义和廉耻。人人都知道渴望这种义，没有一个人不渴望义的。弟兄姐妹，在这个世界当中，人们渴望义是一个事实，但是不等于你真的成为一个义人。圣经上讲一句话说，世上没有义人，你一个也没有。大家记得这句话哈，世上没有义人，你一个也没有。但圣经上没有说世上没有义举，你一个也没有。圣经上没有这么说，在这个世界有义的举动，有义的行为，有义的行为，有的。你的一生，回顾你过去一生，你有没有一两次有过义举啊？有过一两次做过对的事啊、好的事啊、帮助别人的事啊，这是有益的行为。但是做一两次的义行不等于你就是个义人。希特勒也做过一两件好事啊，斯大林也做过一两件好事啊，那些为人不耻的人也做过一两件好事啊。他有过一两次义行不等于他是个义人。圣经上说世上没有义人，你一个也没有。这是告诉你，上帝从他的眼睛，从真正的义者的眼睛看这个世界。在这个世界，我们看别人某个人是义人，那是从我们人的标准来看。但是基督在讲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。这个义到底是什么？这个义不是一种人格境界，也不是一种道德规范。他讲什么？我请弟兄姐妹来告诉我，接下来读这样的经文。你知道，基督说人人心中有了新的生命之后，到上帝进入你心中以后，你心中会产生一个强烈的渴望，就像你饿了想吃饭，渴了想喝水一样， 因为你都有这种渴望，这种爱，这种爱慕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需要，我们身体有这个需要，我的灵魂有这个需要，基督就是我的需要。那说基督就是什么呢？跟我的意义有什么关系呢？你看看圣经上讲的意思是什么，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这个经文来。诸天呐、啊，从上而敌，从降下公义，地面开立残生救恩，使公义一同发生，这都是我耶和华所造的。他告诉你一件事情，真正的义是从天上临到这个世界，世上没有义人，你一个也没有，经过你心中渴慕义，不等于你可以成为一个义人。他说地面开立产生救恩，那是讲基督从坟墓中复活，他这儿把公义和救恩放在同一个水平上来谈。所以圣经上讲这个义是什么，义是指上帝的救恩临到你。我们一起读来，他使我的公义临近，必不远离，我的救恩必不迟延。你看这儿公义跟救恩是平行的。我们再读一下来，没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，我的公义也不废掉。这个义 righteousness 跟这个 salvation 这个救恩它是平行的。耶稣说你们渴望渴慕饥渴慕义，意思就是说当生命在你的心中工作，当你跟上帝连结以后，你的新生命里头有一个标记，有一个记号，你的里头有饥有渴，对上帝的救恩你产生一种饥渴的感觉，一种爱慕的心，你的心灵复苏了，你里面有生命了，这个救恩在你的里头。所以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。那你说我为什么要饥渴慕义呢？你看我周围的朋友，周围的同学，我们的邻居，他不饥渴慕义，他生活得很好啊，我为什么不跟他们一样呢？我干嘛要饥渴慕义呢？为什么心中有这样的一个渴望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是上帝的子民，你跟他不一样，生命在你的里头让你产生一种有饥有渴的感受，你开始知道我需要基督，我需要从上帝来的义，我自己身上没有这个义，我需要从上帝来的义，否则我没有办法站在永恒的上帝的面前。请弟兄姐妹晓得一件事情，饥渴是一种需要，是一种生命的一种特征。你信了耶稣基督之后，跟上帝连结以后，你里面有一个永生的生命在你里头，上帝的生命，他会知道我的需要是什么，我需要基督成为我的义，我需要站在上帝的面前，我需要基督，因为我自己没有义。上帝说把他的儿子的义放在你的身上，这叫救恩。向大家思想一个问题，在过去的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之内，你想想看，你有没有一件事两件事现在想起来你心中是个坎儿，你过不去，你会骂自己，我为什么讲那样的话，我为什么做那样的事情，一想起来觉得自责，一想起来觉得我怎么是这种人。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在你过去的几十年当中你从来都没有吗？你绝对有的，只要你诚实的面对自己，你想一想过去的几十年当中，我有一件事情我也想起来我觉得自责，我觉得我不安，我怎么这么愚蠢，我怎么这么愚蠢，我怎么能做这种事情，这个事情一直放在你的心中是个坎，你都不能面对自己，你怎么能面对那个义者上帝呢？在圣洁的上帝的面前你怎么站在他的面前呢？所以上帝说好了，我让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你的义。大家一起读这段经文来，神使他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做什么？他把他的义放在我们身上，让他成为我们的义。这是上帝的做法，跟我们自己在世上的那些修身养性毫无关系。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。就打个比方说，有人来敲你的门，你打开门一看，你什么衣服都没穿，你会这样做吗？你不会这样见一个陌生人，对不对？你见上帝的时候你什么衣服都没穿，你见上帝吗？上帝说看到你满身都是误会，你没办法站在这个全人者甚至上帝的面前。所以上帝说我把耶稣赐给你，让耶稣 成为一袍加在你的身上，所以你可以站在上帝的面前。所以今天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上帝的面前，你是个干净的人，你是个义人。哇，这个话不得了啊！你是一个义人，你是一个干净的人，意思就是说，上帝看你为宝贵，上帝看你为洁净，上帝完全的接纳你。这叫救恩，这叫义，上帝的义。你没有做过什么，你不是一个义人，可是因为耶稣，你在耶稣的里头，上帝看你为义，你是干净的，不是20%的干净，不是80%的干净，不是95%的干净，你是100%的干净。我现在你明白了吗？你为什么要饥渴沐浴呢？周围的人都不饥渴沐浴，你为什么要饥渴沐浴呢？因为这关乎到你永恒的命运，你永恒的归宿，你永恒的喜乐，你永恒的家园，你永恒的盼望，关系到你生命的根本的意义。所以耶稣说，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。耶稣成为我们的义，所以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才是义。实际上有这句话说，我们一起读这句话来，他的名便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。当你的现在生命开始成长的时候，你开始明白了，上帝你就是我们的义。我们修身养性，那是第二步，第一步我们意识到上帝才是我们的义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义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才可以站在神的面前。所以你一知道你需要这位耶稣，那好，但这是一半。基督说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不仅仅说你站在上帝的面前，你活在这个世界，你有没有一个义的态度，义的行为。耶稣说你不但需要基督，你心中有了生命之后，你里面有这种渴望，你里面有这种爱慕，我不单我需要耶稣可以站在神的面前，我更需要基督，我才能像基督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记得一件事情，如果你家里的人都像基督，你的家里绝对有平安，绝对有喜乐。如果你不像基督，你知道家里有好多的事情会发生的。所以饥渴沐浴关系到你的永恒的幸福，也关系你当下的幸福，关系到你现在的生活光景。那好了，耶稣讲过这么一句话，耶稣说你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你们可能不知道什么是法利赛人，在主耶稣那个时代有四个党派，四个群体，一个群体叫撒都该人，撒都该人是个自由派，他们跟罗马的政治勾勾搭搭，他们适应这个文化，顺应这个文化，他们甚至相信没有复活。所以耶稣对这样的人提到的次数很少。那还有一种派别是什么呢？是埃辛尼派。埃辛尼派是一种神秘主义者，是个小的群体，他们自我封闭，不跟外界来往，他们怕跟世界来往会玷污自己，所以他们不跟外界来往，要保持自己的圣洁生活。那这种小群体很小，一小群人，那耶稣提到他们也很少。那还有种人叫分瑞党，分瑞党是什么？是革命派，他们崇尚暴力，枪杆子可以做政权，刀剑下可以有天下，所以他们崇尚是这个东西，暴力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，而且立竿见影，你不听我就可以杀了你，所以叫分瑞党。他们用暴力想给希腊人啊，这个犹太人带来和平。耶稣讲过一句话，耶稣说反动刀的必死在刀下。暴力不解决根本的问题，人心的问题不是暴力可以解决。那还有一个派是什么呢？就是法利赛人。法利赛人就像现在有点像福音派一样，福音派中一世人一样，相东西都对，真理都对，都对，可是行不出来。所以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端不能进天国。他说法利赛人像什么？举个例子，耶稣说法利赛人就像你在家洗碗的时候，碗的外面洗得非常的干净很亮，可是碗的里面仍然很脏。这是耶稣做一个比喻，告诉我们这些人站在上帝的面前，外面很光鲜，里面却是很肮脏。这个人身上没有一点点的真的义，没有真正的义行，义的品德没有的。法利赛人的义像什么呢？就像香水一样， 你知道香水，香水是个好东西，香水是个好东西。如果你使用这个香水，你喷在身上，你自己去闻到也很舒服，你周围的人闻的也很舒服。但香水就是香水，香水不是你身边的一部分，不是你身边的一部分。你回去出门的时候喷上香水，你回家去以后一洗，香水就没有了。如果你喷上香水，你三天不洗澡，那香水变成臭水。所以凡事的意志是从外在的，做给人看的，让人闻的，跟他生命毫无关系。所以耶稣基督说，你们的意要胜过法利赛人的意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你的外在和你的内在要是一致的，耶稣基督已经成为我们的意，在我们的里面，让这个意来彰显出来，成为你的品质。这是基督来教导我们的。耶稣说，你这样做的人是有福了，是有福了。你们知道拍电影的时候，拍电影的时候有道具准备好，演员准备好，剧本准备好，场景准备好，然后导演开始讲一句话说 start， 开始，是这样说的吗？哦 actio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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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行动，对不对？ action， 你知道电影是什么？就电影，它是时间加上 action， 然后故事就开始展开了，展开了，展开了。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一个真理，上帝的道在你的里头，你要用 action， 上帝的道在你身上就开始展开了，展开了，让上帝的故事看见你的生命当中演绎出来。基督让我们成就是这样的一个义，基督不但在我们的里头，让这个义透过我们显明出来。一个义是正，是直，是没有虚假，没有弯曲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追求这种义的品性，义的生命像基督一样，你觉得你家里人是不是更蒙福啊？你是不是你的心中更平静啊？会不会？一定会的。所以当我们寻求上帝的义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的心里面更平静，更安稳，更喜乐，你的家庭更和谐，你的跟人际关系不再一样，因为你知道我是饥渴慕义的人，我是上帝的子民，我是上帝国度的子民。但是我们现在讲最后一点，耶稣说你们每个人啊是上帝造的，你身上既然是跟随基督，你的身上应该有真理的仁义，有 true righteousness and holiness。 所以这就跟世人不一样，你为什么？因为你是光，你跟这位就是不一样，因为基督的义在你的里头，也让这个义透过你的 action 让这个义来展示出来。弟兄姐妹，为什么教会是世界的光？因为你知道什么是义，义透过你的生命来显明出来。但是现在最后一句啊，一个问题，我们现在再读一遍来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别得饱足。请大家记住这句话，耶稣讲到福，讲到饥渴，讲到义，最后他讲到饱足。他说当你寻求上帝义的时候，你一定会得饱足的。我问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一个人觉得我好幸福，可他完全没有满足感，你觉得他幸福吗？他会幸福吗？一个人没有满足感，他里面有平安吗？他里面有安宁吗？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求一种满足，每个人都在寻求一种满足。耶稣问你 What do you want?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? 你要什么？有好多人说我来寻求一种满足，我认为我寻找的东西它一定满足我，它满足我的时候 I'm happy， 我好开心。所以我们每个人在寻找一种满足。圣经上有一句话，传道书第三章十二节上面说，上帝造你的时候把一个永恒的东西放在里头，把永生放在你的里头。人跟畜生不一样，畜生吃饱了他就不想了，可是人里面有个永生的种子放在你里头，你在渴望饱足，更饱足，永远不会满足。当你不来到上帝里面，你不饥渴慕义的时候，你仍然有一种饥渴感，你寻求别的东西来满足你。那个是什么呢？在座的弟兄姐妹，你思想一下，为了寻求幸福，寻求满足，你在找什么？你在寻找什么？更好的工作，更多的金钱，更高的权势，更有出息的儿女，更辉煌的未来。我们每个人在寻求一种满足， 因为我们得到这个满足，我就幸福了，我就满足了。会吗？会不会呢？不会的，因为你心中有个永恒的种子在里头，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满足它。你受造是为了永恒的上帝，你心中不饥渴慕义，不渴望他的救恩，你心中永无安宁。金钱不能让你满足，儿女不能让你满足，你的荣誉、你的成就根本不能满足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身上有上帝的形象，你的里面有一个永生的东西在你的里头，这是人之所以为人。当我们来寻找基督的时候，渴望基督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得到满足。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所罗门，他是犹太历史当中非常伟大的国王，仅次于他的爸爸大卫。所罗门是个了不起了不起的君王，充满了智慧，他有知识，就像我们现在很多的人在这儿也很有知识，可是知识不能完全的满足。为什么？他说知识越多越烦恼，这个话讲的是对的。你要学哲学的话你就知道了，有好多的派别；学伦理的话有好多的派别；甚至学经济学的话，哎，好多的派别思过，对不对？你学数学呢，你学物理学呢，哎，好多的理论。他说知识越多我里头有很多的烦恼，他说那我就试一试金钱吧。他有金有银，金银在那个时代对他来说算不得什么。所罗门说甚至银子可以用来铺路，哦，这不得了，太奢侈了，对不对？他说我渴望金银，有金银我搞点成就吧，所以大兴土木，建造各种各样的工程宫殿来显示他自己的辉煌和威力。那还不行啊，我还有男人 女人，有各种各样的嫔妃，不是一个，成千，他什么都有了。然后呢，他说我还有仆人，我什么仆人都有，他要什么有什么，他是真正的美国梦的实现者，他真的是实现什么都有了。你看这样的人有满足吗？有没有？所罗门有没有快乐？亲爱的，有没有？所罗门有没有快乐？你们都不敢说了。所罗门有没有快乐？当然有快乐嘛。你成就的时候有成就你不快乐吗？你有男仆和女仆不快乐吗？你有房有车不快乐吗？你工作有成就你不快乐吗？但是快乐跟满足是两个概念。所罗门有的是快乐，但是所罗门有的没有的是他不能满足，他的心中有很大的问题。他讲这么一句话，他整个一卷书这是他的一个主题，大家一起来读来。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我特意找了一个英文的翻译本，这个翻译本是叫做 The Message， 它怎么翻的？ Smoke nothing but smoke， There's nothing to anything， It's all smoke。 这话什么意思？他说这个虚空这个字呢，可以翻成烟雾。你说到教会来，你说你们讲的东西太消极了，消极吗？他是告诉你人生一个真实的事情，你寻求的这一切就像烟雾一样，烟雾你看得见但是摸不着，而且呢也不可能留住这个烟雾。所罗门讲得更绝呢，他说啊，人生不单是像烟雾一样你抓不住摸不着，人生就像捕风，我抓一把风放在口袋里，我抓一把风放在瓶子里，你做不到的，你做不到的。所罗门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智慧让他思想更深刻，他更明白我一生到底需要什么，我到底渴望什么，我到底爱什么。他的结果是虚空的虚空， smoke nothing but smoke， 一切都是烟雾。你人生不敢想的，特别我们华人逃避人生的终极问题，我们逃避，不想，别想着，你吃饱饭撑了吧。那有的时候我们听到人家这么说，你吃饱饭撑了吧，不要想这些问题。我们采取的方法是逃避，不敢面对它，因为没有上帝，我们没有勇气去面对这个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啊。可是所罗门在上帝的面前明白一个道理，在日光之下远离这个义的源头， 救恩的源头，远离上帝，人生是 smoke nothing but smoke. There's nothing to anything. It's all smoke. 他的爸爸就明白这个道理。他的爸爸说：“神啊，我们也读来，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切切的寻求你，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渴想你，我的心切慕你，你成为上帝的孩子，你成为上帝国度的子民，生命在你的里头，创造一种饥渴，一种渴望，一种最深沉的爱，那是对上帝的渴望。因为人世间没一样东西让你的心能平稳安静，每一样东西才能满足你最深最深的渴望，每一样东西才能满足，因为你受造是为了神的。你是上帝的孩子吗？你是主的门徒吗？你问问自己，你心中有没有这种饥和渴？不单单是信，不单单是知，是有饥有渴。如果你没有，可能有三个原因：一个还没有活过来，第二个肾重病了，第三个吃了太多的垃圾。我们家孩子吃饭之前都说：“你不要吃巧克力啊，不要吃冰淇淋哦，啊，不要吃那些油炸的那些啊土豆片呢。”如果他吃的太多，面对丰盛的晚餐，妈妈花了很多时间准备的，他不再有胃口。在座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上帝国度子民。如果你心中对上帝永恒的救恩、对上帝的荣耀不再有饥有渴，只有三种可能：一种还没有活过来，第二个肾重病，第三个垃圾食品太多，垃圾食品太多。所以大卫知道，上帝只有你才能满足我，只有你让我的心才能平稳安静。你不是追求平安吗？你不是追求喜乐吗？你不是追求一种福吗？你心中没有平安，没有喜，哪有福啊？天天吃山珍海味，你也不会感觉幸福感呢，因为里面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嘛。你的心没有安放的地方，我们中国人讲安心立命，你没有上帝，心都没有地方放，你哪有平安，哪有喜乐？财务暂时解决了一点问题，不能解决你根本的问题。所以大卫明白，他是国王，以色列最伟大的国王，他说：“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切切的寻求你，那个内心一种渴望，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渴想你。”这是灵魂的复苏，这是灵魂的饥渴，这是生命的特征。当你寻找平安的时候，寻找喜乐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要在那些繁琐的事情上寻找。我们需要工作，我们需要家庭，需要健康，需要有孩子，需要成就，这些都是好的，但不要忘记最深层的那个渴望，我是对神的渴望。你来敬拜，你来祷告，你来读经，都是加深你对神的渴望。所以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还没有参加小组，我希望你参加小组查经班。你还没有灵修生活，你要学会有灵修生活，这样你的心的饥和渴才能得到满足。你的心就像端过来的孩子躺在母亲的怀中，那种平稳，那种安静，那种喜乐从内心深处涌流出来的。上帝是我们的渴望，你越是渴望上帝，你越是满足，你越是满足就越是渴望，这是很奇妙的一种事情。我今天我想我来讲摩西，我时间来不及了。摩西是个了不起了不起的领袖，他见过非常美妙的事情，他看到上帝在埃及十大灾难，看到红海分开，看到云柱和火柱，他看到麻辣从天而降，他站上西来山看到整个山在颤抖，上帝的荣耀临到西来山，山上有火有闪电，就够了吧？你看了这么多够了吧？你满足了吧？摩西的脑袋都没有，他跟上帝去祷告，上帝说：“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。”当你越是渴望的时候，这种渴望不会让你产生一种无聊的心。当你享受一切的时候，生活变得无聊静止。可是你寻求上帝，靠近上帝，跟他连接，向他祷告，寻求跟他建立美好的关系，你的心中的渴望反而加深。越是渴望越是满足，越是满足越是渴望，因为你受造 是为了上帝。所以求上帝来怜悯我们，让我们在新的一年，我们每个人都来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，求上帝，主啊，我愿意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像你。我们最后请弟兄姐妹啊、我等会要请刚才带诗歌的弟兄姐妹上来好吗？我们要唱一首诗歌，就是敬拜主，好吗？我们一起唱敬拜主，一起来唱这个敬拜主。我们一起来刚才的一个经文，我们来背出来，你们上来好吗？一起，请大家一起起立哈。刚才那个经文，今天我们讲到这个经文，来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得饱足。我们再来一遍呢，再背一遍来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必得饱足。我们要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来敬拜主，我们学会敬拜，学会靠近他，你内心深处才有满足，你整个生命才有满足。上帝的平安，上帝的安息，上帝的喜乐临到你的生命当中，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创造这种渴望，让你知道你需要基督才能站在上帝的面前，你需要基督你才能像基督，只有基督在你的心中，你心中才真正的平稳安静喜乐盼望和意义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敬拜主。是万王之王，也是万主之主，也是生命的源头。万有是出于你，依于你，也要归于你。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全在乎你，我们的安息在乎你，我们的释放在乎你，我们的医治在乎你，我们的恢复更新在于你，我们内心深处的满足在于你。圣灵，我们谢谢你把新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， 让我们里面产生一个新生命的标记，饥和渴。主啊，让我们的心被你照亮，眼睛被你打开，让我们晓得只有你才是我们生命的满足，帮助我们渴慕你。你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你们所需的一切都加给你们了。让我们在新的一年不本末倒置，让我们寻求你，渴慕你，仰望你。谢谢主，你成为我们生命的粮，生命的活水，让我们饥渴慕义，等候在你的面前。愿这新的一年，主你牵拉我们的手，你的圣灵时刻告诉我们我们的安慰，我们的安宁，我们的满足，我们的安息在于你。圣灵你光照我们，把基督的荣耀放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靠你的大能大力，让基督的义在我们生命当中发出光彩，让我们不但有永恒的福，也有今生的福，让我们的里面平静安稳安宁安息，与你时刻相同，好像你的爱，你的恩，你的平安，你的荣耀，你的丰富临到我们生命当中。主啊，你是我们的义，我们称谢你。愿你的子民一生奔走前面的道路，向着标杆直跑。我们将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
阿门。
请坐。